讲到法就是这三科，我就觉得我们时间实在不够哈，因为一个堂哪讲三科呢，不可能的哈，讲一科也够了，而尤其这几科啊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讲章的机构啦啊，引论啦，本论啦，结论啦，这就是我们这个读讲道法的这个中心嘛。前面讲的是预备，讲今天讲的这三课呢，三周呢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所以你们都看了吗？
看了，
书都看了啊。这个是你们报告对不对？这个讲的报告哈，那我还没看，不会没有人教吧？没有教这个分数就打不上去哦。嘿嘿嘿，最近碰到一件事，想想很有意思。有位同工是我同是我神学院的同学，我是第一届，他是第六届，但他岁数比我大四岁，所以他84，我是80。参加一次一个很好的一个研讨会，研讨会那个主席很严格，他说。牧长，他叫牧长们啊，他年纪轻嘛。他说每个人发表一分钟，大家没话讲，因为人多嘛，大家有机会讲。结果我这位学弟啊，他看见我，他就说，他叫我什么？叫我学长，学长不是叫我学长，叫我老大哥。叫我老大哥，我说你不能叫我老大哥，老大哥是你，我是小老弟，你叫我学长，我接受，因为我比你高这个六届啊。就发表的时候，人家讲都扣二十届，这老兄一站起来讲三分钟还没完，大家就不敢，因为主席也不敢啊。我就觉得。这不应该哈、哦，这个是有败坏我们校风的嫌疑，所以我说对不起，你岁数比我大，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你学长，别人不敢讲，我要讲，你敢坐下了，你已经超过三分钟了。他我还要讲，我说人家明明讲一分钟，你为什么要超过三分钟？你不守规矩啊！当场我就叫他坐下。当然，在那么多人面前，有的时候。也不是太好，但我就觉得应该讲。那么真言书说，当面的责备胜过什么背体的爱情，所以彼得做错了，保罗怎么样当众指责他，不应该。但是这个当然这个是这个书林里头的成分，你晓得他对我怎么讲，他你出我这丑，我要揍你，你小心我揍你，我说你敢啊，你这个嘴巴怎么讲得出来，你是个退休的牧师哎，弟兄就得罪你，你也不敢说揍我吧，对不对？我上去我没得罪你。后来想想很有意思，我说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个树林里头的灵修啊，我们人生当中灵性里来说最后死的是什么人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在我们人生死最后死的就是老自己，老我很难死啊。所以呢，我后来想想，哎呀，这位同学怎么办啊？我以后就不敢见他啊，见他等一下揍我，真的他要他真的揍你，我敢还手不敢还手。有个旁边很多同工，他牧师啊，只有你敢讲，别人真不敢讲，是不太好，他说不太好。我说他要揍我呀。他哪里揍得过你嘛？你一个手他就倒下了。我说不是揍的问题啊，这是一个灵性上问题啊。所以我们在树林里头有的时候真是需要有智慧，也不是忍耐，也这个跟忍耐也没关系，要收这个时间，收规矩，因为这也是这个神教导我们的一种恩赐哈。好，今天我同学们，我们大家把我们的课本也拿出来。今天我觉得从课本的进度，让我们很快比较好教，否则的话教不完。 啊，奖章机构这科一讲，我们就时间就没有了。先看看你们的这个研读手册吧，那份讲义啊，有了哈，都拿到了哈。我向同学们帮我的忙，一个个轮流的头一段，请你来念，就是一开始的头一段，这里。哦，你要开，先开讲章，对对，第七周是吧？讲章的结构，黄师兄，请念。大声点啦！好、哦，不能碰打哈。OK。
它相当于房屋的钢筋结构，相当于人的骨架。一篇讲章的答义和力量，全靠讲章的结构。
结构是看不见。啊，他那个内容里头，他把我们形容，有的时候人不是一堆肉啊，好像要有是吧？里面的骨干。所以栋梁啊，栋梁是看不见的啊，外面看得见，你像这个都一个，但栋梁，栋是直的，梁是横的，对吧？所以这看不见的重要。那么我们在树林里头，这个结构很要紧。你如果说没有结构，等一下你会发现哈。当这里提醒我们要作业，要阅读这个128到135，那个是旧的一本啊，旧的一本我今天就不给他带来，我们新的我已经给你们配寄了，对不对？307开始的啊，啊开始的。那么我盼望你们有时间看看找找这本书，这个张西平也是我的学弟哈、啊，就是工人生学院毕业的，不错，他很长进，他写了一篇实用是经学。实用实经学，我觉得这个内容还不错，我翻了下，蛮好的。那么周牧师编这本当然没话讲，他老前辈了哈，他是这有名的中国的这个总统的牧师啊，他刚刚到台湾来的时候，1949、1950、51，他是52年到，我是55年毕业，他52年到了以后，他就被那个蒋中正哈、啊、蒋介石就聘为他总统府的一个牧师，一直到这也偶然，有的时候我对他有一点点好像出于外面的一些做作，我就不太习惯。他一来啊是博士，他是神学博士，他的那个英文程度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这些宣教士要到中国来要经过给他交通，他若是说你可以去了，这个学语言呢，他就差会就派他去，他的英文比宣教士都好，那没话讲，很长的。昨天话看到看过没有？有个看过，哇，长得很帅，那现在老了哈。他一来到香港，一到香港呢，他就定做什么东西呢？长袍马褂，一打上这个台湾土地，他完全穿中装啊，这不容易一个。结果碰到这个蒋介石、蒋中正，他说这很难得，一个是那个时候他30-40岁吧，他说这样的一个年轻人，有那么高的学问，他到回国他还不忘记什么自己中装，所以他马上就看中他。那不错，他做得也很不错。那么他在这里头写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非常好。那么我已经给同学们说过，我有一个人神给我的恩赐，我认为是恩赐，就我很容易看文章的时候骨头啊，鸡蛋里挑骨头。那么今天我也挑到一个骨头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？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啊。好，现在他的作业怎么讲？读了书本以后，功课答案也在后头。所以我今天开始呢，我要多了解各位你自己对这个讲道学或者讲道法 领受很要紧，发表也很要紧。那么前面一段曾牧师教的，照这个大纲来说，每一个人先要选一段圣经，要写五篇讲章，五篇啊，这个是一个很重的功课，也不容易。若是我们把一个礼拜上三堂课，那差不多。我们现在一个礼拜只上一堂，等于两堂课，两堂课实在不够啊，实在不够。所以这个功课的内容方面，纲要式的了，好像这本这个研读手册也，你看这本跟这本差很多很多，对不对？它本来是这本，现在它这个它这个是什么？它是延伸部，就寄给那个上班的同学看，但它很指定哦，它一定要做，对不对？要你写，要你做。那个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，不是一般的中学了大学上课，我们是研究所的身份，就是靠同学们深入的研究，研究到什么程度呢？研究到你自己能够跟得上他指定的作业，而且都能了解，那你得着了，然后有机会就。像我们有，你们一个学期讲几次道？
在这里。
嗯，只有一次哦，实在不够了哈、哦，一次不够了。要五篇道讲呢，要讲五篇道、啊。当然，老师也乐意，好像啊，在主的带领之下，彼此帮助的话，也可以看你们有。我看你们是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会挑一点你们的毛病啊。那么当然大致来讲是，只要你能写出来，也就是圣灵的带领啊。
不过那个我们教的是后面这个，
是
问答部分。
哦，是啊，问答部分就内容嘛，哦，内容方面的嘛。那么你们就简要的做，反正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就抄抄书嘛，书里的内容抄上去就可以了。啊，抄抄书，这就是证明你们看了啊，这是就是一个原则上，对是不必说是一定对的，抄书若是抄的不对，那有就不对了，对吧？所以感谢主，要紧的就是说，还要指定你们多看参考书，真的，越书读书越多越好。各报纸呢，报纸一打开，别的都不要看，啊，社论。多看社论，社论是报纸的灵魂。若是这本社论写得好，这个报纸一定好；社论写不好，报纸没有价值看。这个消息了什么这些的，现在的人看报纸不看消息，看社会新闻啊。那么社会新闻一定慢慢就乱。那么我们今天要紧的讲思考方面，我们是在课堂上帮彼此要研究的，像这一课。我们一翻到思考方面有两点，什么叫做做讲章？同学们怎么回答？好，我也在读啊，我读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他的。好，我们先看看啊，结构，
307
啊，来看。他写了一些307结构里面哈，那么做讲章是在后头了，那么前面有一段我就读出来有点好，请赵弟兄读第一以后呢，用快一点读读试看，再来重复一下，请读，就是307的第一，大写的一。价值就等于说，
不是讲章结构，
讲章结构计划的价值。
讲章结构的价值，今日中国传道人所遭遇的危险是两方面的，一方面是很多传道人认为不应该多费时间在讲章的准备上，认为准备讲章是人的努力，他们没有想到在准备讲章的时候也有永恒的上帝在带领，他们更没有想到，假如他们有些虚成就的话。 不是出于他们的不准备，而是来自上帝的恩典。第一方面，人本来就有惰性，本来他们就不肯花时间准备，一听不费时间是虚名，还不趋之若鹜。奖章的准备是必须的，一分耕耘一分收成。农夫知道，虽然耕耘了，但仍然要仰赖老天爷的赐福。
好，
克服了自己意志上的阻碍，就会发现奖章结构周密计划的价值无穷量。
所以这要下功夫了。下功夫，那么当然你们这个阶段比较好，你们真是有福。为什么呢？当我读神学的时候，这本书还没出来，我们深圳缺少一些参考的资料。现在比如说新译本呢，从直接从希腊文翻过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在讲道方面的很好的资料，所以很容易。但是呢，不要依赖他们，依赖他们。这里我就加了一句话，这是我们中国人很容易加的，谋事在谁？在人。成事呢？啊，这很要紧，我们树林也脱离不了啊。这里讲过了，很多人偷懒，从前的人你要这样玩 找书本的话，他说你不树林。那么讲到要树林怎么着，膝盖下功夫，就跪在神面前。但是有的时候也难免求主饶恕我们，我们有的时候讲话，有的是因为膝盖的原因就偷懒，哪个地方偷懒啊？靠神，对不对？出于神的感动。但是我们的神呐、啊，是秩序的神啊，对不对？创造天地，他有没有稠密的计划？若没有这稠密计划，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六天，你这个秩序能不能乱？我们有没有想过？很简单，秩序，对不对？能不能乱？你试试看，乱乱想看，把头一天改到第三天，行不行？对不对？就不行了。所以神做事情非常有，比如主耶稣基督救赎的计划，整个圣经啊，你那现在已经。有的人觉得现在看宋尚杰的讲经集已经不行了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属灵的，完全属灵的啊。那么司布真呢，那是可以说是现代的。司布真有个最好的这个榜样，那个周牧师也常常提到他啊，我很崇拜，不是崇拜，我很敬佩他。第一，他的讲道我常常说过了，一定有些属灵的故事啊，就是遇到故事啊，福音故事啊，造就故事啊，什么等等。那么这些故事拿来配合，若是一篇讲章里头没有一个属灵的遇到故事，主耶稣基督讲道也是遇到多，你去看他遇到，他真正讲一句话，很多这个门徒都听不懂啊，对不对？他不知道。他要说复活，他们不知道。结果主耶稣就复活了没有？他们信不信？你们记得，这约翰福音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讲说：“哇，他讲什么？”我们翻开来看一下，这样你就对圣经就有很多的活用啊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。所以今天做讲章，我们的重点在做讲章，但是我们要看怎么做啊。好，第二章，头就告诉说，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呢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，看见什么？啊，他结果一看，挪开了，就跑，怎么跑哪里去了？就跑来见谁？西门彼得和约翰，对不对？和约翰，他告诉他们怎么讲？你看，他马上有主观出来了，他有人呐、啊，把我们的主什么？弄去。第一，他们不相信什么叫复活嘛。好，好，马上跳过来，我们不是查经了哈。好，请看到第八节，第八节多多看。不要读第九节，第八节，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， 姓什么？
被人挪去了。
对，不是姓复活啊。有人讲哦，就姓了，他们有姓了就姓复活，千万要小心。他是姓谁啊？姓穆大拉的玛利亚讲的，有人把我主什么挪去了。解答在那里第九节，所以上下文要仔细。第九节怎么讲？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，看到没有？他不明白啊，所以他信不是信耶稣所说的复活，那信马大拉，这样就有人把你撵去了。你看马大拉、玛利亚，结果主耶稣就向他显现了，对不对？从第十一节开始，他还在坟墓外面看，看的时候低头往里头看，有什么？两个天使。结果他对天使怎么讲？天使对他说：“夫人，第十三节，天使对他说：‘夫人，你为什么哭呢？’他说怎么样？你看，还坚持自己的见法。明明看见天使了，你应该说：‘我的主到哪里去了？’可以讲吗？有人把我做什么挪去了？他而且告诉他。”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好，说了这话怎么样？第十四节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谁了？他讲什么？却不知道。明明看见耶稣，却不知道，不认识吗？耶稣变相了吗？为什么不认识？啊，所以这圣经有很多里头的事情，让我们。深入的去看，我考你们，这就等于一个答案。他为什么不认识？明明看见耶稣了，却不知道是耶稣，为什么不知道？一个答案，有没有一个答案？为什么？什么？
不明白圣经的意思。
嗯。明明在他面前。
不相信。
第一，他不相信这个人是耶稣了。啊，明明看见了，我们也是，啊，这个是心里他已经有成见了。有人把主什么挪了去，给天使也这样讲，给耶稣也这样讲，他把他当作一个看院子的了，还要问他，他问他，现在若是你把他挪了去，你告诉我，你看怎么样？他给。彼得、约翰讲，他给天使讲，他给主耶稣讲，坚持自己说主被人什么挪去了，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好，再考你们，环境在哪里？有的时候环境是我们不认识主，他的环境是什么环境？玛利亚是穆大拉玛利亚的。所处的环境是什么环境？在哪里？注意哦，他在哪里？环境在哪里？坟墓里、墓地、死人堆里头，怎么有活人呢？那环境常常会影响我们啊。还有一个，身体怎么样？自己身体怎么样？他高兴还是忧愁，很难过？啊？还是喜乐，难过，难过到什么程度？流眼泪，泪眼朦胧，看得清楚看不清楚。忧愁能遮盖我们的眼视线，一个环境，一个心情。所以主耶稣在他面前，他不认得。亲爱的同学们，多少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哦，有的是环境的影响。有的是自己心情的影响，那为什么他会认识耶稣呢？感谢主，主叫他啊，玛利亚，玛利亚，一叫他以后怎么样？他叫几声？啊，他叫玛利亚叫几声？圣经很多次哦，
两次。
考考你们，哪一个人也被叫了两次的叫醒的？ 的，旧约里头，撒母耳有没有啊？撒母叫他不是两次三次啊，所以神的恩典主叫他，他眼睛看不见，感谢主，耳朵怎么样？很熟悉哦，这是主的声音，叫醒他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从此以后，请问玛利亚再回去告诉这些门徒的时候怎么样？好，这马上跳过来啊！今天不查经，我给你们提出这信息啊。然后请看第十八节，一起来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：“我已经看见了主。”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。有没有说自己的话了？说什么话？主告诉他的话。亲爱的同学们，今天你说谁的话？你说自己的话，前面三次，对不对？不能帮助人。等到他亲眼看见主跟主教徒，主告诉他什么话，他说什么话，这才是讲道。听得清楚啊？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话，我们说什么话，这才是讲道。人告诉我们的话，凭自己的主见不是的。这一段好，他们那么再回来，门徒们相信不相信？好，又不知道啊，去看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。马可福音第十六章，所以圣经就这样读的，很有兴趣啊，很有兴趣。好，你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啊，第六节开始，很快的读好不好？第六节开始，一直读到第十五节，十节圣经来试试看。第六节开始来，那少年人不要惊慌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那撒勒人耶稣，他已经不在这里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们的门徒和彼得说，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。他们就出来，从坟墓那里，发抖惊奇，什么也不告诉人，因为他们害怕。好，第九节开始有三段了。第九节，在七日的第一日，耶稣复活了，就先向谁显？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，他去向来跟随耶稣的人，那时他们正哀哭泣，他们听见耶稣活了，被玛利亚看见，怎么样？确实不信，看到没有？不信。好，不但这个不信，第二段十二节、十三节，这是以后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乡下去，走路的时候，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，其余的门徒不信，看到没有？第三段。第十四节到十五节来，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他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。”看到没有？不信，但主没有丢弃他们，对不对？三次不信，这不容易啊。后来主告诉他去向外面什么走进传福音，从今以后他们怎么样？没有自己的成见，没有自己。我们也有的时候会啊，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临到我们，我们就好回来。什么叫做奖章啊？答案在哪里？我已经看啊，我们试试看。有答案哦，对，这我奖章的答案在哪里？好，先把这个鸡蛋里的骨头给挑出来哈、啊，请翻到课本第313。313呢，他用了一段经文， 哪一段？请读读看，从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行读，第四行读读看。或者小点与大点相同，都是不明确的正相。例如什么？提前四章十六到十八做经文，下列大纲是不明确的啊？怎么样？这个已经跳到本轮上去了啊！所以你看看结构啊，结构完了引论，引论以后到本论，本论以后就叫结论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重点在这里，所以反复来看哪里错了，同学们。提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吗？不是四章，是第五章。五章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对不对？这是四个字，我们基督徒很喜欢用。那么今天拉到本论人来讲，这个题目好不好？他给他一个题目，什么题目？好不好？这是三句话作为题目好不好？他说不太好，题目不能与里头的子题重叠，有没有？啊？那么请问同学们，你给他定个什么题目？好，回来再看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，看一下。这东西会动。好，翻到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读读看，读一遍，再读一遍。常常喜乐，
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。
好，我们把它改一个题目，包括这三样事情都在里头。什么题目？感谢主。可以说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很多啊，要讲我们今天不讲到了哈。那么这个题目呢，我们可以说，也可以说神的旨意在这一段圣经里头，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什么，常常喜乐，不得祷告，反省。那这样你跟那个题目不冲突，而且呢，哦，才了解哇，这个题目还是神的旨意，那就要了解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定题目的时候，在本论很要紧。他在那个做讲章的那个这个里头啊，我看看他怎么讲，我写了啊，我要等一下给你们那个。好，请翻到308页。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文章需要做，有没有？看到吗？读读看，读这一段来。
文章需要做，讲章也需要做，在我们传道人中，恐怕要开始一个做讲章的东西。所谓做，是努力工作的意思，做讲章不一定是好意思。
哎，这很好，这一段很好。所以什么叫做做讲章？就是要收集材料和什么？
缜密的计划
讲章的结构，那就是做讲章。所以我就特别让同学们了解这一点。那么到了第二对讲章来说，这个很短，我也盼望你们念了以后，我们作为讨论，好不好？刚才的答案就是说，什么叫做做讲章啊？有什么价值啊？他这一说， 做讲章有什么价值，那么这个价值也出来了。你不做，不好好的做讲章，那么你拿什么东西去讲呢？所以我们传道人有一个怎么讲，有个弱点，有的时候还随口说说，哎，对不起，我太忙，这句话千万不能讲，千万不能讲，迟到就是迟到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就迟到了，没有理由的。你们说，哎呀，因为我忙，谁告诉你忙了就可以迟到吗？简单吗？啊，忙可以迟到吗？那大家就忙好了，不是。所以做讲章也是这样，要下功夫。那我在神学读书的时候，我得到一个对教我讲道法的那个博士郝牧师，他说你们礼拜一是你们休息啊，一般我们才习惯啊，神学院礼拜五不读书了，礼拜五一下课就要到工厂去了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礼拜五晚上开始两天一个晚啊，三晚两天都在教会里头。礼拜一回来整理内务啊，要洗衣服啊，杂物啊，礼拜二开始要预备讲章了，所以礼拜二又开始了。礼拜二一直开始，首先你礼拜二用点思想，你这个礼拜预备讲什么。当然我们做传道传久了以后真会偷懒，我承认我会偷懒。怎么叫偷懒呢？来一个大主题，你就下好多主题，像我最近讲基督是主这四个字啊，他是什么主？创造的主啊，救赎的主啊，慢慢再下来生命的主，那这个都是这个大题目中间的一个。那么我反正我自己讲到经常讲把它这些组织一下，今天先讲创造的主，那么就讲创世纪啊，救赎的主就讲什么出埃及记。有一句话非常要紧，创世纪和救赎纪，一个是创造啊，一个什么救赎，回过来到底这两个关系在哪里，有没有想到过？这关系很要紧。神为什么在创造以后一定要有救赎呢？谁知道呢？他知道，创造的主知道，所以他的创造是为救赎而创造，那这个有价值了，看到没有？他造什么东西跟与救赎有关系？同学们，律法来说，人犯罪要怎么说吗？审判。人犯罪怎么要到祭司那里做什么？赎罪。所以他为了要赎罪，创造什么呢？创造什么？神的羔羊，羔羊啊，对不对？若没有就是照羊给你们吃，有什么意思啊？羊的贵重就是来救赎，那这个就有意义了啊。所以从这个方面看起来，这个整个这个福音的结构啊，就是说圣经的结构有相关的关系。那么这一来你就体会到神，我们的神真是伟大啊，奇妙，到今天没有变呢，没有变呢。我每天早上想，今天我大概是4:50我就起来了啊。一日之计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？我上头有一段跟他散掉了，我散掉，我就是这个1994年我就听到一个声音，你们很有一点，你只要听大陆上有首诗歌，早晨怎么5点传来什么祈祷声，哇，这首诗歌刚刚听的是很受感动。我体验过，我去过嘛，我在温州嘛，温州早上他们真是5点嘛，真5点就聚会了，5点到7点就5点大概大部分人就到了，就到了4:30他们就跪在那里了。真的这样，真的不是口号。 就我一直有感动，有的时候我们是感而不动，有感而不动，那这是我们树林的懒惰，你感了要动。所以我那天早晨忽然读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，你看看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中，谁早上先读没关系。好，你先读。我们还没找到这些东西。啊，好，等听听，来来来，读读读。
哎。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
天什么时候？
天未亮。
未亮什么时候？5点钟嘛，天未亮嘛。哇，这句话啪打到我的心里头。哇，我还躺在床上呢。早晨5点，你耳朵听到传来什么？好听不好听？感动不感动？自己呢还躺在床上，那这个感动对我们有什么用？对不对？感动别人，亲爱的同学们，愿神每一个感动不是感动别人，感动谁？感动我，感动我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真的5点钟，感谢主，真5点钟。啊，现在5点钟，现在几点钟啊？请问从前的5点钟，现在几点钟啊？啊，4点钟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求主怜悯，真天没亮，天没亮，感谢主，就这样在祷告。这一来啊，对我们灵性有帮助。体会了主的心肠，主耶稣啊，他自己天未亮到旷野里什么，在那里做什么？祷告，给谁祷告？天父，他以人子的身份，天未亮到旷野，在那里祷告，真甘甜，真甘甜，感谢主，我们还是不够。从此以后我就很注意这个，一直到1994年，我把这段写出来以后，我真的我不轻易的给别人，因为我有机会教，跟你们在一起研究的时候，我才给你们。还有个就是向我要这个铁窗11天德语诗，我不太轻易给，不轻易给。那么我有个条件要给你们的，除非你们是蒙召。要清楚蒙召做传道，我才给。否则的话，哦，你看这个，哇，廖牧师蒙召那么清楚，那么这样，这个荣耀不是给廖牧师的，给我们的主。说有人很多人要我说这么说，我说我不轻易。所以有人很多人要我写长大，我说我要到65岁我才写。现在偷懒，现在快80了，还没写，我还没写。但求主怜悯我们，真是。我现在写什么东西？写个小东西哈，那个像姊妹，我最近我送给一位姊妹，叫玛利亚讲的，我信是吧？尊主伟大，我灵以我神救主为乐。我信尊主伟大，我灵以神为乐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个姊妹拿着，哇，好高兴啊，好高兴。我说巴不得世界上多有如此的玛利亚啊，都好。所以但是我现在一讲，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嘛，习惯嘛，新年到了要送什么？有没有写对联？有没有写红的东西啊？曾经我写过，求主怜悯我，也是，这不是偷懒，我有的时候怕我占了主的荣耀。那从今我叫主赐平安，我这4个字啊，都弟兄姊妹拿去贴在家里，非常好。真的，我们不是说迷信了，对吧？我们中国人怎么样，福要倒过来挂什么的，春联怎么等等，都是一些安慰的话。但是我们圣经有，你们了解月节的时候，羊的血要涂在哪里？先是门楣上，然后在门框上，这就是中国人的对联嘛。 是吧？微微是红，两位一红，哎，这个击杀张子的天使就不进来了，啊，是有圣经的依据。当然，我们不如在乎那些迷信的话，但是神，所以最近我写主耶稣赐平安，愿福音呢，我赐给你们平安，对不对？是主赐的，真的有很多地方是得到帮助。人家至少这句话是主持的，所以我不敢写什么，底下就写我是摘录这个愿福音44章的六节的，让人家知道这出处在哪里。感谢主，我们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常要认真的去做。好，我们现在回来啊，我们一方面我们刚才讲过了，对，那这一段对讲章来说怎么讲？这三行是一起来读读看，奖章的效果与机构发生正比。假如听到没有？这段你看讲得很中肯啊，很中肯。同学们，我们真的，我也重新看他的时候，真的也有很大的帮助啊。所以我们读神学跟普通学问不一样。读神学有的时候正是出于圣灵就接着他写出来的话，叫我们什么反复思想，反复思想。我们敬忠在主的面前。好，第三段，我觉得。这个讲章的这个结构以后还对会众怎么样，要讲是对象啦，会众怎么样，我觉得这一段非常宝贝啊。我那么这个我愿意跟你们交通的，我们再把它先读一遍，这里头有至少先读第一段有一样东西我会带出来，第二段我也有一样东西带出来试试看。第一段讲员好，注意哦，我们讲道是与会众什么交通啊？哪里交通？树林的交通嘛。那树林不交通，这个有什么用啊？所以要把认定一三张讲台是交通，有来往，心灵中有来往，他能接受啊。没有来往，你讲你的，我睡我的，对不对？灵力闭死了。那这重点很要紧，好，再读下去试试看。只有听到没有？所以很要紧，哎呀，这个结构要对这个会众哈，对象就是他们。那么听说师父真呢，他讲没那个是传说了，我们当然没事，我们也相信他。他说他预备一篇讲章以后，要找一个乡下的老太太给他讲。我怎么讲完了？你懂不懂？他说懂，他在拿到讲台上去讲。我盼望能做得到啊，我们从来不会去这样做嘛，是吧？他听得懂了他才讲，目不识丁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询问，很奇妙啊。我们信耶稣真是很奇妙。我的姑妈，我们家族当中我姑妈是第一个信的，那信的过程是一个我记得清清楚楚啊。我读初中的时候，我常常每个礼拜天呢，我们一定要将瓯江，就是那个温州瓯江城里面到乡下去对岸过江。我们为什么常常去呢？因为姑妈很疼我们，我 嘛，那么一去的时候就煮很大碗的米粉了，米粉底下的鸡啊什么都好东西都放在底下，这上面是白白的米粉，那么我们头一次吃不知道，把米粉吃到底下那些东西出来就吃不下了，一大碗，以后就知道了，这米粉不吃，化缘一起先那个先把底下那个好的东西是吧，吃了，这个也是个，所以呢每次，但是他那个是迷信。信佛教一去，儿子啊来呀、啊，叫姑妈念心经啊，那个佛教的心经大悲咒啊什么念，我那个时候还没信耶稣嘛，所以就教他，他高兴，叫他高兴。后来他信主以后，我又去了，他说孩子、啊、你来叫姑妈念圣经，你晓得我那个时候多坏啊，我说姑妈你发神经了、啊，一下叫我念佛经。现在叫我念圣经，你简直是神经。他说孩子你怎么骂姑妈，我说你不是吗，这个是念佛经就教的是念回来你再去念，他目不识丁的，念了佛经念很久拿起来看不懂，感谢主，念圣经就不一样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单行本是路加福音单行本，我就叫他念，念了半年居然他拿起来会读，这厉害呀、啊！半年呢，老太太目不识丁的老太太，拿起来读了，孩子我不要你教了，我会读了，哇，这下不得了哈！后来我发现很多老太太真的，就是就这么奇妙，就这么奇妙。所以你要讲这样，对目不识丁的人听得懂，那你何妨谈讲？你也听不懂，人家不知所云。做云啊，对吧？做六，这不是很会写啊？好，现在我让你们看看一些圣经。第二段就是讲交通啊，讲交通，看看约翰一书啊，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，约翰一书。所以我读完了，我觉得很有点心得啊。第三节第四节，对。试试看，这样一读圣经就是我们的了啊，圣经的话语也是我们的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请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什么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为什么相交的结果是什么？第四节，我们讲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你们什么？看到没有？交通结果是什么？喜乐什么？充足，忧愁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到的这个对象很要紧。你一篇道讲下来以后，领受怎么样？啊，所以求主。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在这方面多下一点功夫啊，这个交通就出来了。我们讲到先与谁交通？先交通，与主耶稣基督和他父交通。这个就不一样，不是学问呐、啊，不是说言说了，不是什么，不是，那是我与神先有什么交通，然后。这篇章出来以后，这些邻里的相通，那他们也与谁相通？与你在这篇道里头的神相通。啊，所以这个相通到后来呢，是你们的喜乐充足，目的在这里了哈。好，我们再往后看，好吧？这个第二大段。它优良的结构的原则是什么？这个法门出来了啊！所以这个周牧师写这个书的时候，他也是很要紧的。好，请看第一，他这里说有统一啊，几个原则方面有几个原则？四个原则。我想这个我们记得住啊，你们这个第一个原则是统一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要次序，第三个呢？要均匀，第四个呢啊，所以这个很清楚啊。我尤其读到第一个统一，注意统一啊、哦、好，我们读读看，来， 传道人信息的统一是每次他只将有一个中心的讲章，并不是很多思想凑在一起的大杂烩。每一篇是吧？成功的讲章都只有一个统一的思想，它的长短不影响它的统一。长的讲章可能是统一，短的讲章也可能不统一。因此，在做讲章的时候呢，要将主题放在前面，大纲写完了，要看全篇讲章是否统一，还是两三个中心同时在一篇讲章出现。那么我就采用啊，采用哥林多前书第13章13节，我们都会背。如今是吧？长存的有什么？有信，有望，有爱，这三样，其中什么最大的什么是爱？这里要讲哪三样事情？信、望、爱。你给他定个什么题目？信、望、爱。我们如果要听题目，你不能说是最大的是爱，那人家信啊，那就对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若是单单在第十三节你要定一个题目，怎么讲信息的题目是什么？定定看，定什么？能不能说我们信仰的什么重点？基督徒信仰就是信望爱嘛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一来给你们讲到的时候，讲到的时候，跟你们讲过了。你一讲到新约，想到旧约里头有相类似的，想到这章这个本书给其他的书的影响是什么？我一想到这个十三章十三节的时候，忽然之间这个圣灵就带领到罗马书第五章，你看看第五章很有意思的，第五章一节很短很短，第五章一节到五节。那用这是信望爱在那里都有发现了，怎么信，怎么望，怎么什么爱法。好，五章我们读得快的啊，快一点。这个啊，一起读来，请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隐性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信，有望，是吧？有爱。因信，这里因信，第一个称义，因信怎么样？进了怎么样？你看这两个都非常宝贝啊！这个是，那么等以后我们第二堂我们讲的这个讲到它有什么？有三个什么解经的方法啊？你们读过了就知道了。还我都考你们哪三个方法？经文式的，还有呢？主题式的，还有呢？解经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看偏重这个，所以我今天特别偏重这个，你们就因为你们作业已经做了，但是要把你们提醒起来，灵力提醒，提醒起以后你不要啊分散，抓住这个重点。像刚才这个，我就觉得非常宝贝，信了。就称义了，信了是吧？就进入什么？现在的恩典中了。然后底下就什么？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你盼望什么？盼望发财？盼望就是神的荣耀，对不对？好，在底下，圣做什么工作了？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哪里？谁的信望爱是谁的？不是讲到讲给别人的，是自己的，是自己的。 那么再来，内容也有了，怎么样？目的也有了，啊，这个，所以这个讲到组织结构各方面都非常要紧。好，那么我这很喜欢他讲到这个均匀的关系啊，均匀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同学们这样就跳过来看。好，他讲完这个以后，我们下一堂课讲到这个实际的问题，就结构的实际的问题啊。那有讲到引论，有讲到本论，有讲到结论，三个。那么，所以我特别重点在那里。那么下个礼拜已经第四周了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我现在功课还是照做，功课照做，但是我盼望你们能有一段经文试试看，你给它编成一个讲章，要这样操练，要这样子。虽然你们也有工作什么忙，是免不了，但是下点功夫试试看，这样你读完了这。提一提而已啦，提纲挈领啊，真正下功夫还是靠你们自己啊。这冯硕读了一下，我提醒你们而已。我觉得教神学这样，我们要读三年呢，哼，我也都不完的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同学们有什么紧要的问题没有？不要客气，你觉得有的时候要求老师有什么？好，我们下课了啊，下课了。下课以后呢，我不浪费我自己的时间，把我送给你们的这个讲义啊，